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出埃及记第21章，主题是彰显神慈爱与公义的典章。在上一章，神颁布了十诫和筑坛的条例，本章开始将十诫延伸到实际生活，形成民事和刑事的各种条例。本章分为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1到11节有关奴婢的条例，第二部分12到27节惩罚杀人者或伤人者的条例，第三部分28到32节牲畜伤人的赔偿条例，第四部分33到33节伤害牲畜的赔偿条例。下面让我们来仔细看本章所列的条例如何彰显了神的慈爱与公义。第一部分第一节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。我们说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，律法是神性情的表现。典章的重点并不是为了管束惩罚维持秩序，而是为了指出人准确活在神面前的道路，引导百姓根据爱人如己的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训练百姓成为19章6节所说的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因此如哥林多后书3章6节所说的，只有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才能认识这些典章所表明的神的心意。从我们现今的世代看，当时的律法如果只从字面意思，必然有很多和我们所固有的观念相悖。然而当我们看到圣经中典章背后神的慈爱和公义，我们就会理解神的美意。律法由诫命、律例、典章三部分组成。神首先颁布了诫命，即十诫作为律法的原则，接着颁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则典章，最后才颁布有关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细则律例。人在神面前活得准确，才能在人中间活得正确。但神却没有先颁布律例，而是先颁布典章。因为百姓起初只是惧怕神，并没有寻求神，所以神先颁布典章，让百姓认识到靠着自己实在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跟随神的路上实在走不下去，然后才会真正产生寻求神的心。第二节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这里的希伯来人大概就是指奴隶的以色列人，当时是主前15世纪，普遍实行的都是奴隶制度，且以色列人也曾在埃及为奴，当时的人一旦成为奴隶，就永远是奴隶，就像人一次被罪捆绑，就永远无法脱离罪的管制。奴仆在当时是极其卑微的，而神的典章中一开始就尽显神的慈爱，直接宣告奴仆只是服侍6年，第7年他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在利未记25章41节中还提到，如果遇到禧年，以色列的禧年是进入迦南地后每50年一次，以色列奴仆不用服侍6年也可以直接得自由。神的慈爱不会让他所拣选的人永远在管教中，永远做奴隶，并用他的大能拯救他所拣选的人脱离罪的辖制。第3至6节列出了在奴仆可以自由时的几种情况。大家在看到第4节，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可能会很不理解，因为以现在的观点看，主人给奴隶的妻子以及妻子为他生的儿女都应该属于奴仆才对。然而这里的设定不仅给出当时情况的指导，同时预表了恩典的归属。因为如果只是涉及买卖关系，奴仆服侍到应有的年限就可以获得自由，然而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主仆之间就有了恩典的关系。 如果奴仆离开了赐恩典的主，从赐恩的主而来的恩典也要停止，因为恩典并不在买卖的关系里。人总是愿意要恩典，却不愿意要赐恩典的主。但这一条典章却表明，恩典是从赐恩典的主而来的。有了赐恩典的主，才能有恩典；不要赐恩典的主，就不可能有恩典。第5到6节，倘若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或议神下同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当奴仆经历了恩典，也认识了赐恩的主与恩典的关系，选择用自由去换取恩典时，这个选择的根据是爱。因为奴仆爱他的主人，也爱他的妻子儿女，所以不愿意自由出去，甘心乐意地留在主人家中，维持与赐恩的主的关系，继续在爱中享用恩典。穿耳的仪式象征顺服，钉入门框象征放弃自由，永远留在主人的家中。我们这些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基督徒，也需要是因着爱做了神的奴仆，甘心乐意地永远侍奉神。第7到11节讲述了主人应该如何对待婢女。婢女原文也可以译为妾。婢女若被买来当作妾，或者给自己的儿子，主人必须把她留作家里的人，享用主人的丰富。如果婢女不是买来做妾的，就和男仆一样，第7年就要任她自由出去。第8节中的外邦人，原文也可译为陌生人，只不可把婢女卖给她不同意的人。我们经常把教会比作是基督的心腹，基督把教会用重价买来，不是为了做奴仆，而是为了与他联合，完全地享用基督的所有。近期在中国，徐州铁链女事件不断发酵，让我们知道人不认识神，人类的罪恶总能够不断突破底线。第2至11节的典章超越了一切人类法律，解释如何释放希伯来奴仆，表明神的心意是要把人恢复到自由地享用神应许的地位上。神怎样白白地释放了他的百姓，百姓也要白白释放他们的奴仆。第2部分第12到17节列举了应受死罪的几种情景。这里13节的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就是意外杀人，属于误杀。神给了一个解决的方法，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当然，误杀并不是完全没有处罚，只是罪不至死。第14节立即明确说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，显明神的公义。第15、17节打父母的，咒骂父母的，必要把他致死，这都是违反了十诫中的当孝敬父母，是故意藐视生命的源头，顶撞神所设立的权柄。第16节拐带人口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他致死。这里要再次提及一下徐州铁链女事件，其中展现了现在社会大量拐带人口的现象，再一次表明人不认识神，人就不断重复各种罪行。第18到19节阐述了争斗致伤的解决办法，其中19节中所说的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不是说打人的没有罪，而是不算作故意杀人罪，即打人的不会被判死刑。然而被打之人的损失，打人的还是要全部赔偿。第20至21节阐述了主人如果打死奴婢的情况，如果奴婢立时死了，主人也要受刑，这里很可能指死刑。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第282条规定，如果奴隶对主人说，你不是我的主人，主人可以割去奴隶的耳朵， 但在神的典章里，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去处死别人。奴仆或婢女也是神所造的，生命的权柄只在神的手中。如果奴婢若过一两天才死，表明主人只是惩戒过重，并非故意杀人。奴隶死亡对主人来说是很大的金钱损失，相当于惩罚了。第22节确定了由于争斗导致孕妇受伤的处理办法。这里的堕胎原文是孩子出生，可能指早产，或许孩子并没死，或者孩子死了。如果导致孕妇早产，但是孕妇没有受到其他伤害，那伤害她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，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。然而如果有其他伤害，则要按照23至25节的司法公正原则处理，即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个司法公正的原则目的是使惩罚与所犯的罪行相称，避免太严或太松，以达到吓阻犯罪的作用，并非互相报复。新约时代的犹太教把司法公正的原则当作人际关系的原则，所以主耶稣亲自解释，在人际关系中的原则是爱人如己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。即人与人相处要相互忍让，然而在司法审判上则要秉持公正。第26至27节规定，人如果给自己的奴婢带来永久的伤害，就要给因这伤害放奴婢得自由。在神的眼里，奴仆也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主人不能随意伤害他们，放他去得以自由，相当于对主人的惩罚和对仆婢的补偿。孕妇和仆婢都是弱者，在人的眼中，孕妇是软弱的，仆婢是没有地位的，但神的典章却首先关心弱者。神的心意，一面是用公义的追讨来保护人，一面是引导百姓学习用爱来眷顾人。第三部分，第28到32节确立的是牲畜伤人的赔偿条例。如创世纪一章28节所说，神创造人要人管理万物，牲畜的主人有责任要管好自己的牲畜。由于自己的牲畜造成他人的死亡，牲畜的主人要承担责任。第28至32节根据不同的情况对牲畜的主人做出不同的判决。首先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都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因为创世纪9章5节说，流你们的血，害你们的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。神看重人过于看重人的财物，被石头打死的牛，人不可吃他的肉。也许是因为牛是用石头打死的，血没有放干净，更有可能是因为这牛是犯罪的，不洁净的。第28节，牛的主人可算无罪，和第19节中的可算无罪一样，不是牛的主人没有罪，而是不算作故意杀人罪，即打人的不会判死罪。由于牛主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牛会处死人，因此不算过故意杀人，用石头打死他的牛就算是惩罚了。而在第29节中又进一步阐明，如果牛主人知道自己的牛素来是畜人的，却不予防范，那牛主也必致死。第30节，若罚他赎命的价银，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神给牛主出一条出路，若死者家属愿意收赎命的价银，牛主也可照所罚的赎他的命。这典章背后的原则是神对人的眷顾和怜悯。 第32节，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，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，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。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，好像神不看重奴仆或是婢女，但当时银子30舍克勒可能是一个奴仆或婢女的价格。约瑟以20舍克勒银子被卖，主耶稣以30舍克勒银子被卖。奴婢是其主人的财产，所以牛主不但要用牛给仆婢仆偿命，还要另外支付银子30舍克勒赔偿主人的损失。12至32节的典章表明，神的心意是不喜悦死亡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尊重生命，因为这生命是神所赐的。第4部分，33到36节。确定了伤害牲畜的赔偿条例，由于人的责任伤害到别人的牲畜的，要按照自己的责任进行赔偿。33到34节的典章显明神的心意喜悦，每个人都顾念别人，人不能因为仅在自己的地界上就不顾别人的牛驴，也不能因为自己的牛就不顾别人的牛，原则都是爱人如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经文中的典章，感受到您的慈爱和公义，也让我们明白您的心意，要恢复人自由的享用神的应许，要我们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。也感谢您赐下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也求您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因着爱永远的服侍神，活在您慈爱的恩典里。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